会带来给我们复活节的信息，耶稣为我复活。把时间交给安全道。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受难的日子为我们受难，他经过众人，包括长老、祭司、文士、法利赛人被帮人的折磨、羞辱、戏弄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正如我们诗歌所唱的，死亡不能拘禁他，阴间也不能拘禁他，他胜过死亡，胜过撒旦的权柄，他今天复活了。如果主没有复活，我们的信仰是无用的，我们的信仰是虚无缥缈的。我们的信就是因为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。我们星期五晚上有一个耶稣为我们受死，我发出这个题目以后呢，我就想应该改成耶稣为我受死。今天的题目，耶稣为我复活，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复活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对我们世人的厚爱，您赐下您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担当我们世人的罪孽，背负我们的过患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他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死亡的毒钩，战胜了阴间，战胜了魔鬼的权柄。主啊，他复活了，他的复活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，带给我们盼望，带给我们喜乐，带给我们平安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如此大的救恩。主啊，我们有限的头脑，有限的理性，完全难以理解你如此的爱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怀，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。主啊，因为你创造了一切，你派的一切的尊贵权柄和荣耀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敬拜你，主啊，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主的宝座前。愿主保守我们，愿主开我们的心，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主啊，让我们愿意为主而活，能够做盐做光。求主带领我们以后的一生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重新思念主对我们的复活。我们首先读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28章1-10节。我们还是要轮流的方式，我们左边的念黑色的，右边的念蓝色的字体。哎，我们一起来。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红雾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拱开，坐在上面。hold 一下，第五。
天使对妇女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一定死下的耶稣。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他们放在什么地方。
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说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看哪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”这是一个照片，当时的红幕。这个照片是希律家的，希律当时的国王。我们看这个圆的，就是那个石头， 这个月的时候，不知道耶稣埋葬坟墓是不是这样，但大体类似，因为他是葬在财主的坟墓里边，也是有钱人的坟墓。我们这里边看到，当七日的第一日，也就是主日，玛利亚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是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，另外一个玛利亚就是门徒雅各的母亲，他们去拿着香膏要去搞耶稣，因为他们脑子里边耶稣已经死了，耶稣不可能复活。但是当他们去的时候呢，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，有天使在那边。圣经当中每每在关键的时刻的时候，总会有神的使者出现，就是天使出现。旧约有很多我们就不说，在耶稣的一生当中，有每关键的时刻都有天使来帮助他。首先玛利亚怀孕以后，约瑟呢本想暗暗地把她休掉，约瑟很伤心，有使者向约瑟讲说你要把她娶过来，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，耶稣诞生以后，这是大好的信息，天使呢向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报告说基督诞生了，就是旧约里边所说的那位弥赛亚，以色列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今天诞生了。耶稣诞生以后，当时的希律王非常的恐惧，因为耶稣作为新生王诞生了，他怕他的位置不保，所以他要击杀当时的儿童，所以天使向约瑟说赶快起来下埃及去。耶稣离开伯利恒以后，希律把当地两岁以下的男孩全部杀掉，但我相信这些无辜的儿童有神的保守，就像大卫说他的那个儿子死了以后，将来他要见他，我想神对这些无辜的儿童会有的保守，不必担心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耶稣出来侍奉受洗，被圣灵充满，圣灵带他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四十昼夜不吃不喝。当他击败魔鬼撒旦的试探以后，天使亲自降临来侍候耶稣。耶稣在最后走上十字架，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非常的痛苦，因为他知道前面的羞辱，前面的戏弄，前面的折磨，所以他祷告的时候那个汗滴呢就像血滴一样滴下来，我们很难理解。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汗血宝马，在我们人在应急的状态下，我们可能体会不到出汗和有血滴一样，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常见的经历，我们在极度的恐惧的时候，极度的应急状态下，我们经常会出现胃溃疡、胃出血。所以基督他的反应在汗腺上，在皮肤上就表现出来了，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可以感受到他当时的那样一个应急状态，因为应急状态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的一个生物的规律。那么这时候也有天使来下来给他加添力量，所以天使不但是在基督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他加添力量，而且在他的门徒关键的时候呢，也给他们加添力量。彼得在圣殿里面传福音，被收在监里边，有天使过来把监牢的门打开，有天使过来把彼得身上的脚镣给他放下来，彼得就那样就走出来了。保罗因着传福音受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迫害侮辱，所以他要上告到那个罗马，所以他在去罗马的路上，在就是到现今马耳他那个岛的时候遇见风浪，天使跟他讲 说不要怕，你们的生命没有危险，但是你们的船只要损毁。所以每每关键的时候，神的使者都会帮助耶稣，也会帮助他的门徒。当然神也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外邦人，所以就是非犹太人。我们哥尼流，神的使者向他显现，因为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，他是意大利的一个百夫长，他经常的周济穷人，行事正直，所以神的使者向他显现，让他去请彼得给他们受浸。今天我们比较少的会见到这些，就像圣经里面描述这样是那个天使的显现，但是也偶尔会听说，在阿拉伯的世界当中，某些人信主了，信主的缘故就是他亲自看见天使向他显现。因为神过去怎么样做事，现在依然怎么样做事。我们也经常会听到某些人一些特别的经历，当然这些特别的经历我们不能保证它是完全正确的，但是我们听到，我们不能说一概的否定它，但是我们也要持一个谨慎的态度。因为今天有很多人借着说他有各种各样的特别的经历来混乱神的道，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天使会帮助我们。你们知道不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在看护着我们。当这些两个玛利亚去告耶稣的时候，天使跟他们讲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，你们来看放主的地方，坟墓已经空了。我们知道上从帝王将相到普通百姓，没有一个人的坟墓是空的，秦爽的坟墓依然在那儿，我们不敢打开。武则天的坟墓很多人要盗墓，连门都找不着。明清的很多的墓都被盗空，为了里边的财宝。佛教因着释迦牟尼那个舍利子，他们会隆重的欢呼，而耶稣基督复活了，没有基督的舍利子，基督的坟墓是空的。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据。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列在强盗之中，如果没有基督上十字架，就没有救赎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是罪人，必须付上代价，就是必须死。基督一个人死，为我们所有天下的众人都付上了赎价，所以基督必须死。但是基督他现在已经复活了，基督自己怎么说的呢？他三次说他要受死，他要复活。第一次是在加利利靠北边黑门山脚下，这是在登山变相以前说的。登山变相以后，在加利利第二次又说他要受死，但第三天他要复活。当他走向耶路撒冷去受死的时候，他又说他第三天要复活。所以按着主说的，按着旧约很多经文所预示的，基督复活了。基督的复活是神的大能，也就是说神差派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神会让他复活。神不会把基督拘禁在阴间，所以说基督会从死亡当中复活过来。神怎么样让基督复活，那么神也会让我们怎么样复活。那么基督复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起他的门徒，因为他用三年半的时间栽培他的门徒，因为他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他所做的事情要让门徒去做，所以他向他的门徒显现。基督复活以后有总共十次向他的 门徒，向跟随他的人写信。那么这些人呢，都是为他做见证的人，为他做见证的人。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人，所以为基督做见证的人，如果我们和神亲密到一个程度，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经历，因为神要使用我们。我常常说，吴勇长老在30多岁的时候得了结肠癌，开刀以后医生说已经到处都是肿瘤细胞，肠子已经连在一起，根本无法做手术，只好把伤口封闭。所以他去一个朋友的疗养院，一个月以后肚子里边的肿块埋了。所以神使用他一生，从那时候他开始全时间侍奉，一直到前几年被主接走。所以为主作见的人，主与你同在，主要向我们显现。主的复活最关键是带给他的门徒，带给跟随他的人新的生命。所以说主受死是背负我们每个人的罪孽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罪，不管是大罪小罪，可戒的罪不可戒的罪，心里边的罪未写的罪，小时候犯的罪，成人时候犯的罪，老年时候犯的罪，不管什么样的罪，什么时候犯的罪，神都背负，是在十字架上给我们付上赎价。但是主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，为了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主怎么样被神复活，那么神呢也照样使我们复活，也就是我们的复活和主基督的复活是一样的，有一个永恒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不再是现在肉体当中必死的生命。所以神借着基督的死背负了我们的罪，借着基督的复活使我们有一个生命。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罗马书六章第五到八节的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必与他同复。我们通常说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成圣了，我们在地位上是一个完全的人。所以保罗给哥林多教会，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糟糕的教会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但保罗称哥林多教会的是叫圣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若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这个是个完成式，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，就是我们在地位上已经和主基督的死连在一起了，就是主死了我们也死了。那么在将来呢，我们也要和基督的在活的形状上联合，就是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的生命也和主的生命连在一起了。这就是相当于我们，比如说我们平常那个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老板做什么你也跟着做什么，就是你和他整个工作状态你和连在一起，而不是一个脱节的。现在就是说主的生命是永恒的，我们的生命也是永恒的。主的死是一次性的，那我们的死也是一次性的，在地位上一次性的全部都死了。第七节这儿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这个脱离也是完成的，就是从地位上来讲，我们已经和罪没有关系了，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。但这里边有一个第五节，这个是一个主动语态；第六节这个是一个被动语态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，神要通过我们信他来完全使我们与罪脱离。这就是我们地位上完全的成圣，我们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人。所以我们要做新人，因为我们已经是新人了，所以我们要做新人。圣经里的概念都是这样，我们已经是新人，我们才能做新人。就像说 他是一个鸭子，所以他在进水里边，他才能扑腾扑腾出来。如果你是一个鸡，你把它放在水里边，它再怎么游，再怎么学，它也不会学成一个鸭子。所以我们是新人了，所以我们才能在做盐做光，好吧？那反过来也一样，不是说因为我们犯罪才是罪人，而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，所以我们才会犯罪。所以圣经里面的教导和我们通常市场那个逻辑呢有些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所以我们才犯罪。我们信主以后呢，和罪完全脱离了，这是一个被动语态，这是神的恩典，神的基督的复活所成就的，所以这时候我们是一个完全的新人，我们才能活出新人来。神给我们浩大的救恩。那么天使跟这些两个玛利亚说什么呢？快去告诉我的门徒，说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告他的门徒。所以说这两个玛利亚，也就跟随耶稣这些妇女们，是第一批传扬基督复活好消息的人，传扬基督复活好消息的门徒。我们知道当时在那个时代，甚至在我们所谓说我们中国，就是说就是我们讲民国之前，甚至民国那个时代，妇女呢是没有地位的，是没有地位的，很卑微的。神就是用这些卑微的仆人来成就他的事工。我们还记得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耶稣跟他讲说他就是基督，把撒玛利亚人素常所行的都说出来了。所以撒玛利亚的妇人本来是出去打水的，怕借别人，所以他是中午出去打水，所以这时丢下水罐子跑回那个村里面去。所以有一个人把他素常所行都行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所以很多人出来看着基督，因着基督他们就信了。所以神是用这些卑微的仆人。我们星期五晚上放了一个短片，就是那个短片在 YouTube 上有 Love in China， 就是爱中国，里面讲到很多神的仆人，他们都是很普通的人。戴德森、拉迪木，还有一个英国跑北米那个 Eric Henry， 他们都是很普通人，但我们今天听起来说他们很伟大。他们是很普通人，他们在我们心目中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神的爱呼召他们，他们传扬基督复活的好消息，成就了神的事工，在我们心中被神纪念，也被我们纪念。所以说不要认为说我们太没有那个知识了，我们太没有能耐了，我们太普通了，那个做神的事工都是有能力的人才去做的。不是，我们每一个人神都要用我们，我们都是卑微的人。另外一个，我们越是能认识到自己的罪，我们就会越谦卑，越谦卑情况下神就会使用我们，因为神要让我们与从着谦卑的心与他同行，神是阻挡骄傲的人。所以这是神要我们去快快的报告他的好消息。我们不是每个礼拜来坐在这儿听一下诗歌，听一下讲道，听一下分享，这些远远不够，这只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一小部分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大部分是在我们的家庭中，在我们的工作场所中，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。我前几天晚上做一个梦，一个就是不认识的一个人，讲了半天以后，突然间 想着说，哎，我们还没给他讲那个就讲福音了，所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信基督吗？他说没信，后来这个梦就断了。就是我们要常常思念，就是刚才我们读的，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。如果你常常思念地上的事情，你做梦可能会做到说股票掉了，可能一下会把你吓醒了。所以说求神利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仆人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平安是我们世上每一个人竭尽所能时时刻刻寻求的一个东西。有的人通过名誉建立自己的名誉地位，有的人通过积攒很多的财富来寻求这种平安。但平安，我们这儿所说的是属天的平安，地上的平安只是暂时的，环境一变我们的平安就没了。你股票涨的时候啊，好高兴好高兴，股票突然一掉就蔫了，那平安就没了。就这儿主基督给我们是属天的平安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耶稣在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，就是晚上门徒所在地方，因怕犹太人门徒关了，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过了八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第一次多马不在，门徒关了，耶稣站在他们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这个平安的意思就是说，原来这个东西是一个合一的，就像比如说一个镜子，后来打碎了，打碎了，再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叫平安。所以我们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起初亚当和夏娃是可以和神交通的，那个有平安，但是犯罪以后和神就隔绝了，这个人类从此就失去平安了。现在我们因着基督的死，基督的复活，神使我们与他和好，这个和好就是属天的平安，这个和好就是属天的平安。这个平安不随着环境因素的改变而改变，因为神是永恒的，过去是神，现在是神，将来也是神，他永不改变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赐下基督死了为我们罪，活了是为我们，让我们称义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让我们可以与他和好，让我们有平安也有喜乐。那么我们怎么样用我们这些平安和喜乐呢？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，你就得到这些了。如果说你一生你觉得你受洗了，但是你从来没有平安，你也从来没有喜乐，那么要反复思考，我当时是为什么受洗的？当时为什么受洗的？因为这些平安和喜乐是神直接赐给我们的，不是说我们做什么东西把它挣来的。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，神已经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赐给我们新生命，就像刚才我说的，这是我们已经得到的，神也赐下他的平安和喜乐，这也是我们所得到的。如果说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一生像个三明治的话，两片面包，一片是新生命，一片是平安喜乐，中间最宝贵的那块肉就是要快快的传福音。因为我们信主通常说为啥信耶稣啊？为了上天堂。这个答案呢是答对极小一部分。为啥信耶稣呢？标准答案就是 要荣耀神的名，荣耀神的名，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邀请。就像说一个尊贵的君王说你来我身边工作吧，就是神现在邀请我们和他一同同工，就是我们改善工作，借着我们在工作场所的所言所行，做盐做光，来传扬他的名。右边这个照片，你们知道这个照片是谁吗？看过没有？这个照片就是我们玻璃上写的那个 Annie Armstrong。这个 Annie Armstrong 呢，他是出生在巴尔的摩，他也葬在巴尔的摩。他是1850年到1938年，就像刚才说的，在他出生的那个年代，妇女是很受歧视的。他首先在巴尔的摩开展了对穷人、对儿童、对妇女的传福音的事工，帮助穷人。他也在古巴建立教会，意大利向那边差派宣教士，他建立了一个最大的最早的一个妇女宣教事工。他的工作很辛苦，他曾经一年要写18000封传福音的信，也就是一天要写50封，那个都是手写，不像是我们今天嘎啦嘎啦嘎啦就打印，写一份可以打印很多，那个都是手写的，很辛苦，外祖摆上很多。那么他的事工呢，也和拉丁姆有关系。拉丁姆比他稍微早一点，拉丁姆是在1912年就去世了。我们星期五的片子里面，拉丁姆呢是出生在弗吉尼亚的，也是我们附近的。拉丁姆都不到5英尺，4英尺多一点。他去了中国，在山东传福音，帮助那里边的穷人。在战争和饥荒当中，他把他的粮食用出来给别人吃。他死的时候体重只有45斤。你们可以想象一下，根据你们的体重想象一下他的骨瘦如柴到何种的程度。所以美南进行会以拉丁姆来命名海外宣教基金，以那个安妮·阿姆斯壮来命名北美的宣教基金。他们都是卑微的人，但因着他们为神做工，被我们记在心目当中，成为一个伟人。所以我愿意我们提醒我们在座的，我们已经得到新生命，我们已经得到神给我们的平安喜乐，我们不要卑卑的把这个恩典窝藏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应该敞开我们的心怀去把这些好消息传给别人。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迫切性的呢？就像说你买了一个好东西啊，很便宜物美价廉，你很快就会通知你的好朋友。我们通常情况就是信主时间越长，这个传福音的热情的越小。我现在传福音的热情远远不如我当初信主的时候。我记得我当初信主的时候，刚信主几个月，去一个朋友家，去我就带着几本油纸烟就去了。要给他那个油纸烟，他说我不要，你带走吧，给别人吧。我说你不要，我就不走，我就不离开。啊，最后说啊，那你就放下吧。就是说那样一个很迫切的心情，那是一个好消息。但是我们信主以后，时间一长以后，就有点养尊处优，就觉得这个热情就慢慢就消失了。所以我们借着这个主复活这个日子，再次的提醒我们。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，不要私自接流，我们只是一个管道，希望这个活水流出去。愿神利用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， 我们每一位在座弟兄姊妹都是可以被神利用的，不要小看自己，神会借着我们成就他的事工。愿神提醒我们，也带领我们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在这个特别的时刻，求你的灵感动我们，也带领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不单单享受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，享受你给我们的喜乐平安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迫切的心志，能够将这些好消息，将这些无限的恩典，浩大的恩典传给我们每所遇见的每一位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邻居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只是您做工的器皿，我们本是不配，但你因着您的爱，你邀请我们一同参与您如此浩大的事工，如此荣美的事工，如此荣耀的事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厚爱，对我们的邀请。主啊，巴不得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够顺服您，思念天上的事情，每时每刻都能够想着如何将主的福音传出去。求主赐给我们力量，赐给我们信心，赐给我们各样的智慧。主啊，让我们所言所行都能够蒙主的带领，也蒙主的祝福。一切的赞美，一切的祷告祈求，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。阿门。